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26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华尔街日报》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这次中国开出了一个震撼与威慑式的药价。这说什么呢？此时此刻在吉隆坡，在马来西亚正在上演的中美贸易谈判，中国呢明显站在这种优势的心理地位，开出了这么一个狮子大开口的药价。另外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们准备了两手策略，咱们看看。嚯，这脾气见长啊！那李成刚啊，晃晃悠悠他又去了。我不知道贝森特看见这个家伙又来了，情何以堪？这不是神经病吗？那怎么办？那说到美国这边呢，应该说准备的并没有像中共这边这么充分。说到川普呢，他表达了自己良好的愿望，他希望和中国达成一项全面协议。那个协议长什么样呢？那个什么模样的协议啊？你没谈全面协议啊？前一阵儿基本上都是一些框架，那你全面协议什么样啊？哎，他呢也做了一些动作吧，应该是有所说明啊，我们大概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另外说到川普赌气给加拿大加了 10% 的关税，又生气去了，最后导致加拿大终于下定决心要走向世界了。加拿大幅员超级辽阔，它的石油世界第三，天然气世界前五，它手地底下有无数的宝藏，他大概就4100万人，4200万人，大概是这么个状态。按说这富的简直应该是不得了的一个富裕国家呀，怎么搞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呢？最后现在终于下决心了，对不起了，不能和美老大玩了。为什么没富？离美国太近，离世界太远，现在终于想明白了。另外说到四中全会之后呢，是有一些尾声，北京再现反动标语啊，咱们用这个引子，里边呢还有一些别的现象。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这件事儿呢，非常重要，因为中美那儿正在谈判，川普马上就要见习近平，那台湾会不会变成他们谈判的筹码？这是很多人都在担心都在关注的。结果卢比奥呢在专机上对记者有这么一段表述，说外界的担忧没有任何根据。他讲，鉴于台湾目前所处的局势，台湾方面当然有很多合理的关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有人担心我们为了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或者是换取某种优惠的待遇而放弃台湾，他的结论是，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是不是卢比奥做了这么一个比较干净利落的这么一个表述啊？这应该把事儿就都说清楚了。说到台湾另外的一个新闻呢，就围绕着这个光复日，在台湾那边这个日子已经不是那么特别突出了，不是那么特别重要了。但是在中国呢，今年他非常高调的做了一个操作，以后呢这光复日他每次都还要纪念一下啊，这个他作为一个宣布。那70周年的时候谁讲话来着？是上一个政协主席谁来着，忘了。然后呢现在昨天25号，王沪宁做了一个讲话，非常高调啊，80年，今年呢是抗战胜利80年，联合国成立80年，台湾光复80周年，人家热烈庆祝这80。王沪宁呢在出席这个纪念活动的时候讲，说中国大陆和台湾应致力于实现和平统一。和平是形容词，统一是他的真正的目的，还是应该致力于统一。明确讲，北京不会容忍任何推动台湾独立的行为。 当然呢，这句话呢，我一直讲它是个伪命题，这是个假命题啊。什么叫台湾独立？那现在中华民国是不是独立？如果认为中华民国是独立，那请你解释这算不算台独？中共一直拒绝解释这个问题，他就把所有你那边和我中共不一致的一律打成台独。当然他也没明讲中华民国是不是台独，是不是独立，他也不去故意的不去做这种清晰的界定。但是你举着国民党那个旗子啊，就是中华民国那个旗子，出现在世界的任何大型的活动啊运动会都把你办了，那就是台独的举动。所以说现在呢，不会容忍任何这方面的行为。我不知道你的概念是什么，当然在台湾那边呢，人都麻了，也没人好像去追究这样的事情了。这是这么一个说法啊。咱们重点说说台湾这边。那台湾光复节，人家那儿好，人民大会堂政协主席正式讲话，台湾这边什么情况啊？台湾这边呢，应该讲，原来从1947年开始吧，就应该有这个光，应该从46年、47年，台湾政府就开始，就是国民政府吧，开始正式的把这个定为一个大节，作为一个法定假日。一到这时候张灯结彩，大家呢载歌载舞，因为这是一个光复日，相当于是一个解放日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当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到了2001年正式台湾把这个法定假日的地位，法定假日的地位给取消了，就没有了。当然呢，和他一块并行的还有中正纪念日也给取消了，当时取消了几个节啊，行宪纪念日，认为这节太多了。2001年的时候这个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没有了。谁干的？当然是民进党干的。01年谁啊？阿扁吧。啊，就这么一个情况，等于大家呢对这个光复的叙事出现了淡化。就不再以国家庆典的方式来纪念。那很多人一看你陈水扁你什么情况，那当时台湾民众你们就认啊，你们就接受啊，那这事儿你分怎么说呀？所谓当时1945年46年台湾光复了，那大家当然高兴啊，可是1947年2月28号台湾就上演了那场惨烈的228，我们光复了还不如以前了呢，回来以后你给我们过这样的日子，大家为什么跟你拼了？为什么打起来？因为大家当时过不下去了。而且从1949年5月开始，台湾总共戒严了38年，一直到1987年7月份才解除了这个戒严。老蒋公已经死了几年，后来小蒋公把这件事儿给解除了。如果老蒋还活着的话，会一直戒严到他直到死，就这么一个状态。什么叫戒严？戒严就没有法治了，宪兵啊什么的等等，他们就说了算了，言论自由什么的一律没有，政治自由一律没有，说干嘛干嘛，说抓你抓你。这两天不是热播那个电视剧吗？就一直是那样的白色恐怖，一直贯穿了38年。当然后来呢情况没那么严重了，晚上也不宵禁了，但是我听台湾的朋友讲，大家就找那本杂志嘛，当时郑南榕先生啊写的那个地下杂志，当时报摊上都有啊，大家眉目传情，有了吗？有了，赶紧递钱从底下拿报纸包着，就弄这么一本杂志，然后回家如饥似渴的再去看，说那些反动的那些话啊，都经过那样的一种局面。你告诉我，大家这光复有什么好激动的？这你国民党来了，被大陆给占领了，怎么了？台湾为什么要纪念你？这是个很令人骄傲的一个日子吗？所以说呢，人家到2001年把这个光复日给取消了。你得结合他后来的历史啊，这帮人为什么能赢得大选，最后人家把这事儿给办了，他是有原因的，他是有来由的啊。 另外呢，结合着这个，那这两天国民党有了新主席，那位郑女士啊，大喊我们要以中国人自豪，以为中国人，大声的喊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果台湾政传媒做了一个民调，政传媒是不是就是谢振武他们那个媒体他们做的民调啊？那谢律师我还是挺喜欢他的，有时候经常看他的节目。他讲呢，有 62.1% 的台湾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同，我不是中国人，我不以中国人为自豪，只有 24.5% 的人表示认同。那国民党的支持者中有 61.3% 的人认同， 33.7% 的人不认同，也就是三分之二的国民党认为我是中国人，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不是。而民进党支持者中 88.8% 的人认为我不认同，九成。民众党的人小草们也有 60.9% 的人表示不认同。所以说，说到这个光复日，这是一个明显的，你中共操纵这个，这是一个大陆当时光复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台湾啊，这是有一个统一的那么一个概念含义在里面。我把这个前后的过往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也就知道为什么这连公共假日都不是了。按说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为什么不是啊？那你想想后来这38年都发生了些什么，您就知道为什么后来把它给取消了。来说说韩国，那终于确定了，中国韩国两边都宣布了，应大韩民国总统李在明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号到11月1号访问庆州，出席 APEC 会议，并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大家注意啊，这里边韩国国事访问人家有了，发生在哪天？30号。然后呢31号和1号开 APEC 这两天也有了，这都宣布了啊。和川普呢人家可没宣布，到现在为止中韩两国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川习会，就这么厉害。两边的交集只有30号那一天，之前给大家讲过，那30号习近平一到，直接总统府青瓦台那边还要走仪仗队摆全套的那种礼仪，晚上还要吃晚宴，那川普还惦着和习近平有一个时间很长的一个会谈，那到现在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事儿还没定呢啊，一个字儿都没漏。另外呢，川普他是29号和30号两天在那儿，那他也说了一个说法，在飞机上人家就问啊，说那你这次和金正恩怎么回事，他讲如果金正恩在我亚洲三国之行期间主动的联系我，我愿意和金正恩会面。那之前联系那边好像也不怎么热情，那这两天我正好在这儿，你要愿意见你找我吧。他讲是的，我愿意，如果呢你愿意的话，就跟那记者说，你可以把我的意思转达出去，我愿意会面，然后我和这个关系都挺好，和三胖关系都挺好。那记者就问了，那朝鲜他提条件了，他为了和美国进行谈判见面，那你们必须，就是他们必须被承认为核大国，那您对此持开放态度吗？听川普怎么说，他说是的，我认为他们算是核大国，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他们有多少核武器，我对他们了如指掌，而且我和金正恩关系很好。川普呢，他对这个记者问的这个问题的实质他并没有准确的理解，人家没有说他是核大国还是核小国，人家问的是他根本就不应该是有核国家，你能够接受他是一个有核国家吗？结果川普的回答，我认为他们算是核大国，不算是核小国，我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核武器，他是这么说的。可是人家原则问的是他应该有核吗？ 那你承认不承认它是一个半岛无核化？原来联合国包括美国的那个国策，你们还坚持不坚持？川普到这儿呢，就完全没有展现出他的基本原则来，也就是为了见面而见面，为了新闻效应，为了那个 C 位，为了聚光灯啊，为了那个新闻轰动啊，他是非常愿意啊。那现在看有可能见吗？当然有黑天鹅，那也有可能，但目前看应该说准备工作，因为你弄这事儿，韩国那边也得大费周章，好多事儿都得提前准备，这不是一个突然爆发的，而且两个这么敏感的国家，现在看起来可能性是不大的，这还几天时间，两三天，我认为可能性不高啊，不高。来，咱们花点时间说说日本。高市就任日本首相，到现在这都多少天了，肯定是没有习主席的贺电了。结果日本媒体报道，李强在高市就任的当天就发了贺电，在当天就发贺电了。两天以后问到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已经按照习惯做法已经做出了处理和安排。当时我还奇怪，已经做出了，他做什么了？哎，当天李强给搞了一个贺电。到现在为止，这条消息在国内的简中圈是管制的。有朋友讲，你在微博上或者在哪儿你发一试试，绝对删你。你在微信上你发说李强已经给人家发贺电了，门儿也没有，不让你说啊！你在那整个的新闻里边完全被封闭。那有人说了，李强发也没什么不好啊。你看我们家习近平是中国的皇帝嘛，那我对应你日本的就是天皇啊。那下边你李强是总理，你是个首相，那他们俩之间发贺电，这不是挺正常的吗？正常吗？啊，不太正常。从习近平2013年当这个两会当了国家主席之后，日本呢先后有三位首相，菅义伟、岸田、石破，到现在的高市，等于前边菅义伟、岸田和石破在就任首相的当日，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都给人家发了贺电。你不是对应的吗？那你前面那为什么发了？为什么现在高市这个由总理刘李小二来发贺电？你这什么意思啊？再加上发了就发了呗，你回来你封锁他干嘛呀？你就是你发的，以后我们改了，以后你那边所有的总理，包括英国总理，因为我只对女王，对国王，我不对你们首相，那就这样呗。德国我只对德国总统啊，德国总理我不发，就这样就完了呗。那你为什么在国内搞新闻封锁呀？现在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李强给人家发过贺电，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等于从这儿就可以看出两国在未来的关系走向，在未来的这几年里边已经就可以这么讲吧，没有什么希望。这就是习近平生气气了，又开始巨婴上身，又开始来这套啊。那下边说说，那你中国是这个态度，那美国呢？这事儿也特别好玩。那按照惯例，也不能说惯例吧，反正这个按照常例啊，也不是每次都这样。日本产生了新首相，作为核心圈的盟友，川普要和这位首相通一个电话。反正安倍是经常通电话，石破我估计他英文也不行，好像也没有那种朋友关系，好像就没通电话。那高市早苗上来，那两边得安排电话呀。结果安排了两三天，两边时间都瞧不拢，又有时差啊，最后呢就一直没搞定，说要打这个电话。最后等高市动身都去吉隆坡了，川普那边也上了空军一号了，等高市都到了吉隆坡的酒店了，两边这时间才搞定。等于呢他给飞机上打了一个电话，终于说上话了，聊了有那么十多分钟吧，也没什么聊更多的事儿了，因为马上他们在吉隆坡就见面了嘛。但是这个电话，因为这是一个仪式，这必须得搞。这两个呢是瞧了好几天，终于是说上话了。 高士讲，日美同盟是我主政下日本外交和安保的首要之务，拉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那作为川普呢，他就是从感情方面在聊啊，两个人在聊的时候啊，就说到和原来安倍两个人相处的时候那种美好的过往，然后跟高士早苗讲，我知道你是他生前非常欣赏的推荐的一个政治人物。哎，川普是从这个角度啊，你一边呢是从政策角度，一边是从私人感情角度啊，很有意思的一个电话，人家是这么一个状态，这电话是通上了。另外呢，还有高士早苗的一个新闻，你当上首相了，在动身去马来西亚之前，他到国会做了一个政策演讲。我今天早晨我说我 YouTube 上有啊，我说我看看这演讲他说啥了，因为尽管我听不太懂，他有的是有英文的，下边是有一些翻译的。嚯，结果今天我这一看有一个小集锦，也可能他给浓缩了一下啊。嚯，这比台湾那还热闹呢。高士整个的演讲，反正我看到那十几分钟的片段非常之混乱，下边那种哄堂大笑，那种大喊大闹，那种干扰，那种捣乱，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我看了那十几分钟，反正有多一半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下边的那个声音啊，他在那儿镇定自若，你们闹你们的，我还说，结果下边反对党那帮人是拼命的大喊大闹。嘿，作为这么讲究礼仪讲究举止的日本人，日本男士对一个女士最后就这样的这么闹，我还头回开眼。平时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啊，平时我也没怎么关注过，是不是他给浓缩的，也可能整段讲话我看得讲了有半个多小时，是不是只把这一段闹的给合并到一块，有点搞得给我的印象是有一点夸张了。嚯，他这儿也这么闹，跟台湾那个议会差不太多，我还是头回知道啊。我看到一些碎片的报道，我还没来得及整个看他这个讲话。当然呢，很多媒体评价说日本新首相一上来就进入到了鹰派模式，今年的国防开支 GDP 的 2%， 原来岸田他们定的是到2027年，门也没有，明年三月份咱们就上。另外呢，他搞了一个13.9万亿日元，大概将近1000亿美元的一个经济刺激大礼包，这里边内容就比较多了。同时呢，他也表示他不喜欢开放边境，要加强对移民执法力度，没有例外。另外强调美日联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石。很多人都关注，特别华人朋友都关注，那他这对移民啥态度？他呢倒也没说什么，现在呢有很多都是别人说的啊，都套在那个小野田身上，包括套在高士身上，没那么严重啊。他现在讲呢，你比如说到移民，他认为作为政府应该大力的提倡自己国人的育儿政策，我们应该多生孩子，反对大规模移民。那小野田不是讲吗，我们是啊，移来人啊，那我们需要有劳工，有这有那，能给我们干活，但他对我们的日本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啊。那你这两者你到底选什么？你要选一个相对纯粹的日本和一个啊到这儿来干活的啊，能让大家都比较方便的一个日本。后来他我们要选择，宁可我们没人，我们吃点亏我们也认了，我们要坚守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日本，我们要守我们的文化，这个我是支持的啊。高士他们这两个人都是这个态度。另外他批评那些不遵守日本习俗的外国人，高士啊，就从这儿开始我看到国会那帮人就炸了，就闹啊。据说有一波人叫全球主义者，一直就对他大喊大叫，结果高士早苗呢表情非常的严厉啊，看着你们闹瞟一眼，然后低着头接着说我的，你们爱闹不闹啊，就这么厉害。他讲对于一些外国人的违法行为，违法规则的行为，国民普遍感到不安和不公平，这是不是事实啊？ 所以他讲，我没有什么仇外心理，游客该来来，外国工人没毛病，你该干活干活，但是一定要处理你违法违规的行为，你得遵守规矩，这一点是没什么毛病啊。另外呢，对外国人征买土地啊等等啊，他这个要有一些严格的一些规定。另外呢，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设立国家情报局，他开始筹备搞这个了，作为国内和国际情报活动的指挥中心，他已经下令内阁官房长官来搞这个提案。原来日本没有这个机构，我都不知道啊，那么大松心吗？就那么心大吗？原来都没有国家情报局，真没有，真没有。说到中日关系的时候，他还是说的比较理性的，他说中国是日本重要的邻国，我们必须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确实存在着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安全保障方面的忧虑，我们将通过日中首脑之间坦率的对话，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没说和你怎么着啊，那你习近平干嘛就先啊给来一个定义，然后就不给人家发贺电？那你是挑事儿，你是平事儿啊？现在都对他们有一些刻板的既定的印象。还是那句话，原来在野的时候选举的时候说的很多话，实际上当他真坐在那把椅子上的时候，他未必会那么做。至于人家心里怎么想的，这您就别管了。他要去靖国神社，但他当着首相他就不去。那你说那你心里怎么想的呀？你管得着吗？那你心里怎么想的呀？你们还想杀死所有日本人呢？那什么留岛不留人呢？你们不是还一天到晚要琢磨这个呢吗？夷平东京的吗？那你们怎么想的呀？所以说这个呢，有很多呢是把这事儿有点夸大了，其实没那么严重。来说说乌克兰。路透社的报道，如果普京继续拖延结束战争，川普政府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经济的关键领域实施额外的制裁。哪些东西？俄罗斯的银行业和支持石油出口的基础设施要进行制裁，就是你不干我会进一步的加码。另外，美国官员还告诉欧洲的同行，他们支持欧盟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为基辅购买美国的武器，而且他们自己也已经就美国所扣留的俄罗斯资产来支持乌克兰战争进行了内部讨论。我们也在准备这么做，因为前几天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川普告诉欧洲了，你们在那儿讨论那个，我不同意啊。今天呢，美国官员说了，我们同意啊，这事儿呢，峰回路转，全回来了。另外，在伦敦那个自愿联盟啊，英国、法国、德国这一大帮人又都聚在那儿了，大家呢还在开会。小泽呢又去看了查尔斯国王啊，又给了一个非常高的礼遇和接待，他得跟老王感谢，因为当川普访问到这儿的时候，老王没少替乌克兰说话啊，这个很有贡献了。最后呢，他们定了一个五点计划，这帮人开完会定了五点计划。第一个是能源啊，大家齐心努力确保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彻底从全球市场上消失，这个是够狠的。第二个是金融，还是解冻俄罗斯资产来帮助乌克兰。那礼拜四没过呀，那怎么算呢？结果知道内情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做了一个表述，俄罗斯必须为乌克兰遭受的所有损失进行赔偿。他讲应该在圣诞节前就会对向乌克兰提供赔偿贷款来做出决定，两个月以后嘛，所以说呢还是有希望的啊。第三点是对克里姆林宫要施加压力，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包括转让远程武器。现在远程武器这件事有明有暗，原来呢就说给啊什么的都宣布，我们在这儿都能给大家捏，原来从美国等等，现在大家都不吭声了啊，就是偷偷的给啊。我为什么要宣布呢？惹很多麻烦。但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他做了一个明确的表示，他说过去几天和几周我们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更多的导弹， 另外进一步要提升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前几天风暴阴影大显神威，早就给了啊，早就给了。所以说那金牛座呀，包括什么别的那些导弹，是不是也啊底下就给，那就不知道了啊，那就不知道了。下一条呢，第四条，安全保障措施，他们还是决定在乌克兰建立一支多国部队啊。法国防长已经明确讲，最早明年他们就可以部署了，我们就去了，别的国家你们看着办啊，是这么个意思。然后说到第五条，那就是英法要大力的支持。马克龙呢做了一个宣布，法国将在未来几天内向乌克兰交付另外一批幻影战斗机，另外还有那个叫紫苑花30地对空导弹，要给一批东西，另外启动对乌克兰空军的训练计划。这飞机你也得会开呀，因为法式系统和美式的那个还不是太一样。英国这边呢拿了一笔$21.3亿的一个大单，英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5000多枚轻型的导弹，这主要是防空用的。另外还有别的啊，什么拦截无人机的那种无人机啊等等啊，那个的内容就太多了。另外彭博的报道，梅洛尼在援乌的时候，意大利你别看梅洛尼说的多，因为可能是国力的问题吧，实际做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多。那前两天小泽去了一趟，两边热烈拥抱啊，这你亲我一口我亲你一口，关系看着挺好啊。现在决定了向乌克兰提供第12批军事援助，主要是防空导弹啊和一些导弹。日本开这个会的时候，高市早苗出席了，当然是视频，大伙呢也对他鼓掌，也对他表示祝贺啊。高市是第一次参加，高市的这个承诺可够厉害的，日本准备向乌克兰提供除了致命武器之外所有类型的支持。致命武器呢有宪法管着呢，这个日本是不能做，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我都支持。到现在已经给了$1200亿啊什么的，从岸田开始，日本在这方面没毛病啊，非常的厉害。然后呢就在这两天，日本向乌克兰交付了100多台什么排雷以后怎么来什么监测的一些专用设备吧啊，日本在这方面很擅长啊，给了很多的东西。那说到俄罗斯呢，那川普这儿也制裁了，布达佩斯峰会也取消了。普京呢嘴上说的是挺硬，然后让梅德韦杰夫骂了川普一顿，语言很嚣张，肢体很诚实，他立刻派了他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这还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呢，这川普的马仔，那个普京的马仔，立刻就奔了华盛顿作为普京的特使。然后他上媒体讲啊，在这儿聊，他说我相信呢，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了。说泽连斯基总统已经迈出了一大步，承认我们正在讨论前线问题。这是什么？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的那两个重要啊。泽连斯基他们让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以前线来停火，就不再执着于1991，不再执着于2022 2月24号开战之前的那个边界，你得退回到那儿去，现在看这也不现实了，那就以现实火线来停火。原来我讲这个是能达成停火协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另外欧盟真的能把那2000-3000亿美金给了乌克兰，那这个普京就没法打了，就打不过了，等于这边那么多钱最后真都买了美国的武器的话，那普京就完了。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现在普京的特使也认可了啊。他说因此在我看来，我们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可能达成的外交解决方案。前两天拉夫罗夫还没这么说呢，然后他还表示相信普京和川普之间会进行会谈，并要求美国来尊重普京的决定。普京讲说，对话比不对话要好得多。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美国对他的两大石油公司制裁取消了峰会之后，这家伙马不停蹄立刻就赶到了华盛顿，到这儿说了这么一番人话。你早干嘛去了？那一开始普京和拉夫罗夫要这么说，那川普也不至于锤你，到这儿。所以说就这波子人，我相信川普也会积累一些经验。原来梅尔茨、约翰逊，包括那金毛啊，包括那小泽，他们反复讲，你就得锤他，他才听你的呢。啊，他不是，他老跟他哥们义气，老在那套词，老跟人家说好听的，人家拿你当回事吗？你看这轻轻一掷他，这跑得比小狗子都快，就这么个德行啊。所以说呢，我相信川普也会积累一些经验了。到什么程度？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就这两天制裁暴跌了几十亿美元。莫斯科交易所这边的数据，他那个国家石油公司股价跌了超过 3%， 公司损失了 15.6 亿美元。卢克石油跌幅更大，一口气跌了 7.2%， 损失了超过40亿美元。这一下干出五六十亿去。等于现在这两大公司，你要往印度送石油，这都中断了。另外在迪拜他们那儿有一个大的中转，现在贸易也都没有办法结算，也都停止了。不光是这个，除了母公司之外，他们旗下加起来有36家子公司也连带受到了制裁，也就是意味着作为这两大石油公司，将近俄罗斯总产能的60%啊，这两大啊，到现在就没有什么别的漏洞可钻。而且这不是川普讲吗，这只是一个开始，后边我还要再弄你。说来呢，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今天呢我看到有一位美国的前副国务卿叫塞尔斯，他到 CNN 上做了一个诚实的一个表述，现在看这两项制裁效果不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结果他坦诚的讲说，这些制裁措施、制裁方案实际上在拜登政府3年前就制定了，这些针对这些公司的制裁方案在财政部的架子上放了将近4年，说拜登政府本可以采取这些行动，他们应该采取这些行动，但他们一直害怕激怒普京，不想激怒北极熊，而不是担心不能彻底结束这场本不该开始的战争。这是前副国务卿塞尔斯讲的，这东西不是新东西啊，早就整出来了。原来我们一直讲嘛，拜登呢，他在谋略上、战略上组个群了，哎，搞个战略布局啊，大事上他还挺明白的，但是一到具体执行力上，哎呀，这个老绵羊啊是真软啊。等于川普现在干的这东西在货架上搁了4年了，快到现在才开始，有用吗？那明显是有用啊，他也没咋地啊，你普京扔原子弹了吗？他也没扔啊，那你早干嘛去了？你这个还得实事求是的承认啊。说到阿根廷，今天是大日子，26号嘛，是阿根廷的中期选举，到现在外汇市场也不看好，现在阿根廷的外汇储备已经跌到了危险的水平。哎，那不是200亿吗？一个政府出200亿，一个华尔街出200亿，来呀。昨天我看到贝森特的一个说法，他们现在去买那个比索，大概买了不到20亿，他也不可能一下全砸进去嘛，那是一个大的计划，现在一点点在浮，就别让那个比索倒。到现在情况也不好啊，美国并没有一把全投进去。那明天的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它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反现在看情况是不好，那是不是米莱在最后他发表了几个激情的讲话，有没有可能把这事儿给扳回来？他的个人魅力、个人的那种形象会不会还能再次生效？那明天我们看选举的结果啊，也可能呢就不好。现在目前看民调是不太好，说是委内瑞拉，说委内瑞拉之前得先提两句哥伦比亚。在川普登机去亚洲之前，他在白宫的南草坪对记者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是毒贩，是毒枭，他给这么定的义。 那根据这个定义，美国财政部就对这位佩特罗他太太和儿子和他内政部长实施了制裁。为啥？他们认为佩特罗和非法毒品交易存在关联，毒贩毒枭。哥伦比亚的总统这两天就成这个了，把一家人都给制裁了。那为什么跟哥伦比亚又干起来了？你不买人家咖啡豆了，为什么呢？这里边当然确实有毒品问题，这一点谁也别否认，但主要还是因为下边的委内瑞拉的问题。为什么在干马杜罗之前先跟这佩特罗先打一架？因为这位哥伦比亚总统为委内瑞拉的事儿一直在和川普对抢，一直在互骂，谴责川普这个川普那个，等于呢美国要在这儿有所作为的话，他必须得把哥伦比亚现在摁瓷实了，他在那边才能从容动手啊。所以说现在呢，这算是一种佯攻，这是一种策应啊，大家这么理解就可以了。那主会场呢来了，原来是多少条船？八条船，4500兵，后来上升到10条船，然后上升到把那个谁来着，空降82师吧，加起来10000多人，都已经到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呀什么的，反正那一带吧，这基本都安排了。那他也不够啊，你打一个灭国战，那点玩意儿哪够啊？来了，美国海军的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本来前些日子刚刚进入到了地中海，现在接到命令，已经改变了航线，驶向加勒比海。下边直接划拨给美国的南方司令部来完成新的任务。这个航母打击群现在正在快速的前行，到达加勒比海附近大概1周到10天的时间，现在正全速的往那儿赶。这不光是一个福特号啊，一大帮驱逐舰护卫舰脸不脸不，这么一个打击群得有小20艘船，那水下还有呢，它下边还得有潜艇呢，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项目。就这个打击群，一般的国家我估计全世界80%以上的国家都扛不住这一个打击群，它就可以灭国，现在去了。然后您想，一个世界上最狠的航母打击群，它的理由是要去打毒贩，要去打毒贩的船只，您信吗？您信吗？现在赌盘 Polymarket 给开出的最新的赔率，预计今年要和委内瑞拉开战，现在就是可能性已经超过了62%，大家认为这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今天 Political 的报道，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已经就委内瑞拉问题向议员们举行了6次机密简报会。原来讲川普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你必须跟国会说，说了已经说至少6次了，所以说这都知道，一旦正式动手的话，那国会点头这没毛病，这是要来真的了啊。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质疑，你最近在那儿炸了那么多所谓的贩毒分子的船只，然后呢对委内瑞拉采取这么广泛的法律行动，你有法律的依据吗？你就开始这么杀人就开始干啊。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导弹已经炸毁了至少10条船，超过40多人死亡，现在已经至少确认有一个幸存者是渔民，打鱼的，这个人家就互相都有见证啊。所以说原来我一直讲这件事儿可能会成为未来川普的一个致命的一个麻烦。当然他80多的人了，那80的人了吧，他也未必在乎这个，因为美国也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签约国，我只要不去别的国家，你比如说现在像普京啊、内塔尼亚胡啊或者什么的上哪儿去，说了吗，你内塔尼亚胡敢去加拿大卡尼讲我就逮捕你。什么其他国家有好几个国家也都这么说，那未来川普大概也就是那么一个待遇啊，我干了你能怎么地我呢？因为在国际战争法的规定里边，发动武装行动需要满足3大条件。第一，自卫。 我行使自卫权，你侵犯我，那我揍你，这当然没问题。第二，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第三，得到了被攻击国的同意。哎，这攻击国请我去到那儿去反恐，那我当然我帮忙，这可以。只有这三条，保家卫国，联合国授权，被攻击国的同意，让你来的。如果都不具备，你就是非法使用武力。所以说，对这些快艇使用致命武力，没有证据，没有审判，甚至连打中的那些人姓什么现在都不知道，你连这些人到底是谁根本都不知道，这就构成了战争罪和侵略罪。作为一个国家的战争机器，是不能这么随意的夺人性命的，那不全人类的回到丛林时代了吗？之前我们讲过很多次，所以说这件事未来是会被起诉的。川普本人、国防部长，包括这些直接操纵这些玩意儿的，可能未来会要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的。当然呢，刚才讲了，你能咋地他？他也不是签约国，你我只不过就是不到全世界到处跑了呗。你还能抓我去吗？那你抓不了他。但是啊，你落这么一个名声，你要干了这事儿，为明年你还想得诺贝尔和平奖，那帮老左他能给你这个？那是不太可能的啊。说说欧盟情况现在也比较复杂。德国的外交部长呢，原定于就在今天去访问中国，结果在两天前，德国外交部发言人突然宣布，这次访问取消了。谁取消的？德国自己取消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次都知道，这不是因为安氏公司那个芯片的事儿。他为什么现在去，反正都有这方面的一些关联。另外呢，中德之间未来这事儿怎么安排，咱们之间的贸易怎么做啊？外交部长呢准备到那儿去给联系联系。这次他是带了一个大的商务代表团的，结果呢到了北京那儿，人这个单子代表团名单什么的都给了中方了，结果中方那边呢表现了一种非常大的冷淡。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宣布取消的时候，只有和王毅的见面得到了确认。可是这外长去他不是见王毅啊，你还得有别的呢，我们这大型商务代表团来，你怎么也得两边的商务界贸易界是不是要接个头要见见面？没有，中国表现得非常的冷淡。为什么呢？首先对你这个人就不满。我们以前讲过，当时这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刚一上任的时候，我就一直讲，比以前那位小娘子那个贝尔伯克比他狠。哦，这个是多次批判中国违反当今的世界规则，破坏世界秩序等等。用咄咄逼人四个字来形容他对中国的态度，那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说原来中国对那位贝尔伯克还算是客气，但对这位，那你爱来不来那就别去了。就双方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和欧盟之间。他是德老大呀，他是欧盟的老大呀，好，直接就别来了。另外彭博还有一个报道，德国的这些企业为了跟中国买稀土，结果被迫向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情报。你比如说供应链的布局啊，包括一些客户的名单啊，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些产能啊、产量啊，就是为了获得为期6个月的稀土供应的许可证。然后呢，政府方面对这些东西的人家卑躬屈膝了，他们也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特别是有些大的厂家，因为他的客户是军方，他把这个都透露给中国了，就为了拿那6个月的稀土的许可证。这是彭博社的报道，都到这么一种地步了。好家伙，现在他这个稀土这件事儿已经不是什么大棒，不是什么长臂管辖，他已经不是这个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绞索了，变成了一个勒索别人的一只绞索。想要吗？那你现在就得如何怎样。美国有长臂管辖，但也没这么使啊。中国这是非常凶悍的。结果他现在就急了，马克龙带头呼吁， 欧盟无法就中国计划实施的关键原材料出口管制达成解决方案，欧洲应该考虑最强力的贸易工具对华采取报复行动。这么干没法谈。冯德莱恩啊，在德国这儿也谈，说欧盟准备对中国的稀土管制进行报复，欧盟准备使用我们工具箱中的所有的工具来应对，说中国史无前例的稀土管制不仅威胁的是美国，也威胁了世界各国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这个措施是全球性的，作为欧盟绝不接受他们。我原来一直讲，等欧洲和美国的贸易战搞定，那中欧之间的贸易战是一定会爆发的。每年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包括啊这两边的这种斗争，那下边没完啊，下一场大战应该就是这个。来说两句加拿大。世界棒球大赛，先您先别说他这世界的这俩字儿，就别继续纠结了。原来 NBA 总决赛也叫世界大赛啊，人家就这么叫，这你就别管了。这次的大赛呢，是由多伦多蓝鸟啊大战洛杉矶道奇，这叫什么来着？应该是道奇队吧？道奇啊，道奇队。嚯，那这在北美这边，那这是第一运动啊，那十几亿人啊，那好多人都在看了。结果第一场呢，就那是第几局啊，就被加拿大被多伦多蓝鸟给打爆了。那一局得了多少个 home run 呢、啊？就是本垒打，我都数不清楚了。反正最后呢，道奇突然就那一局就崩掉了，就垮掉了。最后这件事儿都没有变成新闻，中场休息的时候，因为在加拿大那边打的嘛，安大略省呢他搞了一个反关税的广告，结果在中场休息那都是啊，那众人瞩目，就跟那橄榄球世界大赛中间的那广告，那都是寸土寸金啊，都是很贵的，结果他播了两遍，7500万美元播了两遍，背景就是美国伟大总统里根的那句话，关税就是经济自杀，他给来了这么一个。因为这场球川普肯定看嘛，美国人基本上人人都在看，这太重要了。结果据说川普气的把遥控器就给扔了啊，你还播两遍。最后很快就发文讲说，里根基金会刚刚宣布加拿大登了一条虚假广告，然后说呢好像里根是反关税的，他这样的目的就是干扰美国最高法院和其他法院的裁决，关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非常重要，鉴于加拿大的严重不当行为，我宣布停止和加拿大所有的贸易谈判。昨天说到这儿的时候，有朋友给我发私信，大哥加班吧，说说这个吧，我说这有什么好加班的呀，他又生气去了，那他天天生气，你这加班还有完吗？那咱们首先说，那把贸易谈判停了能怎么着？其实也没怎么着。那怎么办呢？因为它有美墨加贸易协议啊，在这个美墨加贸易协议里边，有 85% 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还都是免税的，还都是享受他们之间美墨加贸易协议的，那还有10%几呢，哎，这就是例外了，那个呢是加着关税的。现在呢，你比如说有这个农产品、钢铝、汽车零件啊，包括呢一些什么数字服务税等等这些方面呢，是有一些争议，但是呢这并不代表加拿大整体的贸易，所以说我停止谈判了好像天就塌下来了，也没有了。因为有很多东西一直就加着关税呢，你比如说一些汽车零件等等，那个再谈，现在就等于停了。那这是第一天说停止了，那到第二天呢，他就加码了啊，这次是真正的伤害。他最后宣布对加拿大加征10%的关税，这10%关税就是所有了，就是 everything 了。啊，就刚才说那85%原来免的全上，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关税。什么叫加征？也就是在原来所有的 原来各的什么有不一样，有免税的，有加着25%、50%的，在那个基础上再加10%，是这个理解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那等于原来美墨加那个也不免税了，那就都加了10%的关税。然后对原来那个钢铝产品，现在本来已经加到50%了，汽车零件这个都25%啊，这都加着呢。本来这不是正在贸易谈判的吗？哎，再往上加10%，这个伤害呢，有啊。你要说特别大，也没到那个程度了。一开始刚发的这帖子，我一看，我以为100%呢，仔细一看是10%，那也成啊，这东西也成。就因为一个广告，就因为加拿大的一个安大略省的老福特啊，这个省长他搞了这么一个广告，川普就跟整个加拿大就干上了。卡尼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我跟你政府就干上了。那首先有用吗？你又崩溃了，又生气去了，你这一闹反而适得其反。人们都在找里根当时到底说啥了，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呀？你说人家断章取义啊，包括里根刚才说了，研究所都说了你那不全面，你那是片面的，因为他一分钟的广告他能把当时整个讲话都割，他肯定是摘取其中一部分嘛。结果呢，在这里边整个周末这个广告的衍生品疯狂播放，人们反而是原来还没那么大的播放率，现在是人人尽知的。我得到的，我看到的这个老福特这个安大略这省长他的一个说法，他决定呢将暂停在美国播这个广告，因为今天晚上吧，今天这就回洛杉矶了，那道奇今天主场也还得接着打这总决赛第二场，还不知道今天怎么着呢啊。这大谷翔平吧，那个日本的那孩子是人长得又英俊，投的也好，打的也好，今天很多人都在关注啊。说到全球十几亿人在看，那日本台湾那边昨那天都熬夜来着，所以说今天还有乐呢。结果老福特讲呢，和卡尼总理通了电话，他决定暂停，然后说呢，这支广告从周一开始暂停播出，以便贸易谈判能够重新启动啊，但是没办法，在这个周末，因为都已经签约了嘛，还会继续在美国电视网播出，包括在大联盟世界大赛期间，也就是今天晚上那大赛，在中场休息还播，他到下礼拜一呢，你想还停的吗？就这么个情况。那咱也别骂，你川粉们很多人跟着就晕的晕头晕脑的就往上冲，您得先研究研究里根到底说了什么了。这老福特他说里根反关税，他说的对还是不对啊？我给您大概说说这件事儿啊，我花几分钟时间。1987年4月25号，当时里根呢是做了这么一个讲话啊，这个讲话呢，川普认为啊你是虚假的、欺骗的。然后是啊，它里边因为缩编成不到几十秒嘛，是省略了很多的内容。现在呢，就把这个1987年4月25号的完整的这段讲话，我用快的速度我给大家念一遍啊。这是原文，说全世界越来越认识到，所有国家走向繁荣的途径在于拒绝保护主义立法，促进公平自由的竞争，这背后有着充分的历史原因。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大萧条的人来说，它所造成的苦难记忆深刻而沉痛。而今天，很多经济分析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当时通过的高关税法案，1930年啊，即斯特姆霍利关税法，极大的加深了大萧条，阻碍了经济复苏。所以你看，一开始有人说让我们对外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吧，这看起来就像是做爱国之举，保护美国的产品和就业。有时这种做法在短时间内确实有效，但它只是短暂的。最终的结果是，首先本土产业开始依赖高关税形式的政府保护，他们就会停止竞争，停止进行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所需的创新管理和技术变形技术变革。 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那更糟糕的事情就发生了。高关税必然会招致外国的报复，并引发激烈的贸易战，其结果就是关税越来越高，贸易壁垒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少。很快，由于补贴低效率和管理不善的关税人为了抬高价格，人们就不再购买商品了。然后最糟糕的事情就发生了，市场萎缩崩溃，企业和行业停摆，数以百万计的人大规模失业。这就是那些在30年代所发生的那些记忆。当我来到华盛顿时，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让美国人民免受破坏繁荣的那些保护主义立法的侵害。他讲，如今这并非易事，国会里有些人就像30年代那样，只想快速地获得政治利益，为了迎合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而拿美国的繁荣在冒险。他们忘记了那个超过5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和对外出口业务直接相关，另有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与进口业务息息相关。所以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些工作，在贸易问题上总的来说我们做得很好。我可以一个字没改啊，这是 AI 翻译的，把当时里根的那个完整的原文我给大家说了。那你告诉我，里根到底是反不反？他里边说了，确实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通过关税，但是后来的结果一二三糟糕，更糟糕的是，最糟糕的是，一步一步，他说的是非常清楚的。作为好多右派，作为保守主义者，很多人把里根作为一个旗帜啊，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总统。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问题是你得听他老人家的话呀。现在啊，这些经济二把刀，这些经济的业余爱好者们，现在谁还拿他老人家的话当回事儿？所以现在呢，人家那老福特说两句，还跟人翻车了。那你说这段原话呢？今天很多的美国人都在翻这一段啊，有人都给他做出来，看的是非常清楚的。那到这个程度，加拿大总理卡尼就急了。他的讲话也是在去亚洲之前，在机场的讲话，与美国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这一持续数十年的进程，如今已经结束了。因此，加拿大过去的很多优势，尤其是建立在和美国紧密联系之上的经济优势，如今全都变成了我们的弱势。卡尼宣布，在未来十年要把非美出口翻倍，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战略，而是一份决心。他讲，加拿大再也不会把命运交在白宫手里。卡尼讲，加拿大将凭借石油、天然气和关键的矿产崛起，成为能源超级大国。同时他还宣布，我们要增加军费，强化国防工业，实现防卫自主。有记者评论，啥意思？加拿大再也不相信美国的保护伞了。这是卡尼的一个说法。说到美国、加拿大，那这都是自己的后院，上百年的铁哥们、铁交情。川普就生生的把加拿大现在推给了中国。说到在之前，为了孟晚舟的事儿，加拿大忍辱负重，和中国之间的互相的贸易制裁，加拿大亏大发了。但是为了和美国站在一起，人家都付出了。结果到现在，你跟人家来这个。加拿大前两天外交部长那位女将阿南德和王毅握着手，在北京宣布加拿大将中国重新定义为战略伙伴了。两边重新更新20年前的伙伴协议，从整个的网络安全到能源到航空运输到什么环境治理，覆盖了双方所有的领域。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和美国的，现在人家奔中国去了。这么稳固铁的盟友，短短几个月内经过了几个回合了。作为加拿大的弟兄，你们还记着吗？从一开始折腾到现在来来回回，这已经几次了，四五回了吧，彻底离心离德了。到现在就跟着这么一个反复无常，动不动就崩溃就发脾气的一个巨婴， 我相信加拿大人也明白了，一个靠情绪治国的美国已经不值得依赖了。作为加拿大的未来，那只能拥抱多边世界，未来十年把对美非美出口翻倍，打造能源的一个全球的新的中心，人家再也不会再依赖你了。不是加拿大变了，不是加拿大变心了，是美国变了，没这么折腾人的，谁也受不了，谁也不能接受。加拿大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储备国，第一原来讲了嘛，委内瑞拉，第二沙特，第三就是它，它比俄罗斯油多。你看俄罗斯现在啊，把全世界给掌控到这么一个地步，加拿大那老厉害了，它本身现在的年产量就是世界第四，它的那个油砂的产量是巨大的，但是几乎以前这些东西都是通过管道都卖给了美国。那你不能多开点客户跟亚洲啊跟欧洲什么做，没办法，没港口没管道，然后自己那帮左风那帮环保人士那跟疯了一样的自己在那儿弄，最后没办法只能都卖给美国，当时九成以上的油都卖给了美国，最后现在呢它倒过来变成了一个对美国的一种依赖，你本来他是供货的，结果他变成了依赖，所以说现在这就没办法。美国呢，把加拿大的油炼成汽油、柴油，然后他作为深加工再卖给欧洲和亚洲。美国加拿大辛苦挖油，美国在中间赚钱。川普还一天到晚骂骂咧咧，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加拿大的，就这么个情况。那现在情况变了，日本、韩国、印度、德国、荷兰都和加拿大签了液化天然气的和氢能的大单子。另外加拿大西岸的那个大码头叫什么 Trans Mountain， 2024年底已经完工了，打通了向太平洋的一个出口。另外在那个什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那儿有一个和日本三菱和壳牌合作的一个投资，那儿也是一个港，准备向亚洲大规模出货了。另外在魁北克纽芬兰那儿奔欧洲的那儿也开始了。现在呢卡尼这次再去亚洲再去跟东盟谈，那就不简单了，那就咱们大规模开始吧。所以说加拿大为什么坐着这么一个聚宝盆上日子过得挺辛苦啊，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以前把九成以上的东西都卖给美国了，你现在出海口这一开，亚洲欧洲所有这些国家大家都在那排队呢，为什么我全指着你啊？哦，加拿大这个资源你要是随便动动手指搜一下的话那是吓人的。刚才说石油世界第三啊，然后天然气储量现在探明的 2.1 万亿立方米，全球前五，这还是探明的，因为好多地方它不让探嘛，它东西多了啊，它的什么水资源等等的，它的钾盐世界第一，油矿就做原子弹那个油世界第二，金子世界第四，铁矿石世界第八，它的森林面积什么的，淡水面积，那就农业面积那就不能想象了，尤其是一摊到最可怕那俩字叫人均，那就更没法说了。你加拿大总共大有现在有4500万人吗？我印象大概4100万，守着这么一个大聚宝盆，怎么把日子过成今天这样？以前的战略是有问题的。所以说现在得嘞，这回是下决心了，人说了要把自己打造成能源中心，为什么？现在把俄罗斯给摁死了，以后大伙儿谁也不买他的了，我来着吧，以后他来吧，他油比俄罗斯多呀。所以说你这样马上这加拿大的日子真是把那帮啊环保那帮什么的那极左那帮人给摁住，你就别吭声了，咱们先过两天好日子吧，很快就起来啊，很快就起来啊。所以说这有什么毛病啊，这个啊，就因为一个里根的那么一广告就让川普这儿一下生气去了，又动情绪又掀了桌子，谈判也停了，给又给人加了一个关税，这哪有什么外交，哪有什么大旗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疯狂的一个认知有毛病的一个老头在那儿就天天在那儿耍，这 你说这么大的一个两国关系，这么好的一个关系，最后就生生的把加拿大推给了中国。作为世界最强国的领导人，你不是现在看这不就跟一巨婴就一样吗？动不动就生气去了，然后下边还一大帮人啊摇旗呐喊，你们就折腾，你们就把美国推得离全世界越来越远，你们离全世界的主流也就变得越来越远。所以说，说到这儿啊，我远在天边，作为英联邦我们的好伙伴，我在这儿啊为加拿大加油。那加拿大这崛起了，这个那么好的自然条件怎么回事啊？这解决这个政府的问题啊，我不知道这卡尼现在有没有真正的下最后的决心，这自己来吧啊，自己来吧，变成全球能源的一极，变成几个超级大国之一，这个我认为你现在在市场份额没有啊，他都躲在美国后边，现在美国石油冶炼包括它的天然气市场份额在全世界人家是叫号的，问题是后边有很多东西都是加拿大的，都让他给代表了，那以后你加拿大自己得过呀。那看吧，那看这次卡尼行还是不行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 CPI 小幅上升，原来在那专家们预测是 3.1，三字头了啊，这个拜登他们努力了多长时间打回到二字头，现在又回到三了，结果最后呢现在的路德的结果是三啊，少了 0.1， 但就这个已经是2025年1月份以来的新高，也就是川普任内这个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比那个预测的还低了那么 0.1 嘛，股市呢是表达了一些乐观，乐观什么，认为通胀没想象的那么厉害，今年年内美联储可能有两次降息。礼拜五的那个猛涨并不是说给这个通胀率三而鼓掌，是为后边可能的两次降息在鼓掌啊！人们是真正的动机是这个了，环比涨了 0.3%。 说说这里边的一些具体内容啊，这里边谁下来了？房租是下来了，因为房租呢在 GDP CPI 里边啊，在 CPI 里边的占比接近三成，这是一个大的消费，它呢是有所下降，它把整个的 CPI 给稍微的拉回来一点。到现在为止呢是汽油价格上涨了 4.1%， 那为什么整月还是上了 3% 吗？它是一个动力啊，汽油上了 4.1， 食品价格涨了 0.2%，还是在夏天丰收的季节，所以说这个应该说涨得不多。商品类的总体价格涨了 0.5， 等于它同比来看，能源价格上涨了 2.8， 食品价格和去年相比涨了 3.1。 老百姓相关的肉类、禽类、鱼类、蛋类同比价格涨了 5.2%， 非酒精饮品上涨了 5.3%，能源方面电价涨了 5.1， 天然气涨了 11.7， 汽油价格稍微降了那么一丁点儿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新车价格上涨了 0.8%， 这是里边的一些内容，这都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啊。所以说这不是事儿，这是事儿。九月份八月中关税才全部灌进去，那到九月份的时候按说时间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个整个的链条是比较长的，中间呢有进口商、批发商、零售商，有很多的缓冲区，有很多的库存，那都是缓冲，所以说当时能拿空间换一些时间，但现在看呢等一个多月以后把在那点库存也差不多出清了，后边的事儿那都是实打实的关税的样貌了，那十月份十一月份现在就不好说了。那他们来了一个最新的说法，十月份现在不是政府关门吗，谁去下去取样去呀？没人取样，你现在这都几号了，都26号了，等于现在没法取样，没法取样怎么办？哎，这回的 CPI 不做了，那等于下个月也可能就没有了，因为也都知道那是个大概是个什么结果，干脆他以关门为借口不出了。 另外呢，消费者抑郁信心，密西根大学这个数据，十月份现在的美国消费者对主要的耐用品、住房、汽车的购买意愿远低于长期的平均水平。汽车购买指数是52，住房购买指数为38，几十年的一个新低啊，到这么一个程度。另外呢，还有一个报道，这个是很多朋友有感的。前八个月，美国的旅游业没法看了，外国游客的数量大幅下降。科罗拉多下降了 40%， 华盛顿下降了 16.3%， 内华达赌城啊下降了 11.3%， 纽约掉下去 10.5%， 佛州下去了 8.7%， 德克萨斯下去了 8.6%， 夏威夷掉下去 5.6%， 加州也掉下去 1.4%。 这整个的情况啊，这是经济。说到关门还关着呢，两边呢谁也不服谁。我看到最新的有美国朋友他总结的这个数据挺触目惊心的，因为双方就因为这个在打嘛。那说到这个奥巴马医保啊，这位了解情况的美国朋友呢，他说的比较细啊，给大家推荐说，美国有4500万人用的是奥巴马医保，占整人口的 13%， 主要都是中产家庭。低收入家庭用的是政府的医保，那个 Medicaid， 这个有7770万人用，占人口的 13%。 很多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用的其实就是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用的是那个 Medicare， 占总人口的 20%。 很多通过子女申请，比如说子女有绿卡的，结果老人到那儿去啊，那陪孩子去，用的就是这种医保。也就是说美国呢，至少有 43% 的人直接用的是政府的医保，13%的人买的是政府补贴之后的奥巴马医保，这加起来多少？ 56% 的人，也就是一半以上的人都和奥巴马这点事儿有关啊，就是这么点事儿。等于和这个美丽大法案也罢，和现在的这个政府，现在民主党他们拼命争的这件事都有关。结果现在偏偏啊，就这么一帮划船粉天天骂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你们不用这个是吗？你这跟你们没关系是吗？你们怎么想的？我不是太明白啊。另外呢，说说川普，川普又发了一个帖子，说文件确凿表明，克里斯托弗雷、杰克史密斯啊，那个法务长加兰和那个莫纳科等等这些拜登政府下的腐败下流之徒，他们搞了一个北极霜冻行动，来监视参议员和众议员，录了他们的谈话，来操纵2020年总统大选，说这些人都应该非法，而且应该得到起诉。操纵2020年大选不对，怎么操纵？那你一定是在2020年之前啊，这帮人操纵啊。问题是2020年之前你自己是总统啊，刚才说的这些人他也没掌权呢、啊、他怎么回事啊？那克里斯托弗雷不是你用的吗？他是在你任上录了这些议员的音，假设有的话，这跟拜登有毛关系？2020年拜登啥不是？这人就糊涂了，这写了这骂，恶毒的骂了这么一番东西，他都忘了那时候实际上他自己是总统，要不然怎么操纵2020年选举呢？2016到2020不是你吗？所以说这人呢，贸易战，咱们说贸易战吧，快点，今天内容太多啊。先说第一条，最高法院关于连根拔这个贸易关税这件事儿可不得了啊，现在压力来了。包括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这是原来很熟悉的一个名字，原来见那个老头叫什么来着，和克林顿联手的那个，之后就是这伯南克，然后前一任财政部长耶伦在内的50名知名经济学家联手给最高法院写东西，写了一个意见书，呼吁推翻川普出台的全球关税。在他们这个意见书上讲，川普的关税政策建立在对全球经济的误解之上。然后他讲说，贸易逆差在全球范围内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说关税并不能有效地应对总体贸易逆差，关税主要影响的是贸易的流量，而不是贸易的逆差。所以他讲的是这个啊。另外呢，他还讲那个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根本没有给总统这个权力，你没权这么做。法院审什么不就审的是这件事吗？所以说呢，这50位经济学家有名有号的，给最高法院现在在施加压力。另外呢，加州州长纽森他也来了，他说我正在向美国最高院提交一份针对非法关税案件的简报，说加州的家庭和企业不应该为川普根本没有权利采取的行动而付出现在这样惨烈的代价。他干嘛？他给举了很多的例子，企业的、个人的。刚才那帮先生们说的是理论，说的是道理，纽森呢他给你弄一简报，我给你举一些例子吧。现在一块配合都在向最高法院在发力。那现在总决赛上演，那中美贸易谈判这档的事儿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第一天谈完了，今天还没不知道呢。说美国呢表示和中国进行了有非常建设性的讨论，中国代表团呢在长达 5.5 个小时的谈判之后啊，出来就是挥手微笑，没有做任何的评论。双方呢，看看路透社的评论啊，他在现场有记者，第一天双方都面带微笑，充满了一种乐观的情绪，但是没有任何实际的结果，这只是一种标准的礼仪。画面能看呢，何立峰很开心啊，跟着他后边那李成刚呢也比较淡定啊，看着好像这一种胜券在握的那种轻松的样貌。双方都希望在川西会之前能够避免出现全面的关税灾难。那现在说所谓的非常有建设性，实际上在外交辞令来说就意味着在会场上没有人扔椅子，仅此而已，也就是没打起来啊，没把椅子扔向对面，这是路透社说的。等于第一天呢把条件都开出来了，实际上也没谈成啥啊，就这么一个情况了。那说说事先双方的准备。说到贝森特这一块呢是不好，他在临走之前接受福克斯库德罗，原来老朋友嘛，原来是川普的经济顾问嘛，现在是哈塞特呀，原来这个人接受他采访的时候，贝森特本人竟然相信了前一阵李成刚被解雇的这个假新闻。李成刚前一阵人大常委会免了他之前的什么世贸组织代表啊什么的等等，免了他一些职务嘛，那是他以前的职务，他现在已经履新当上商务部副部长贸易代表，以前的那个他早不干了，只不过履行一下手续。当时很多人误解啊，中国人为了给贝森特出气，他不说他神经病吗，把他给开了。贝森特竟然相信了。主持人就问说现在李成刚被解雇了就是因为你吗？然后呢他洋洋得意的也讲说，我喜欢指出对方的问题，我觉着也许中国看到了我指出的这些问题。我当时说这人神经病啊，他们可能意识到了把他就给开了。不是，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根本没有做认真细致的研究，完全还大大咧咧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还沉浸自高自大，沉浸在自己的那个环境里边，这行不行啊？这个，所以说很多人一看这个啊，都感觉到非常的麻烦啊，非常的麻烦。在整个这次谈判之前，川普那儿干了一件事儿，也就是发起了一个新的调查，也就是北京违反了2020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们要调查。我也不知道这啥意思，之前戴奇他们调查过呀，完成率只有 56%， 我印象这没完成那没完成，那报告早就在那儿有啊，现成的，为什么还要调查呢？这跟后边有关系啊。这是彭博社的这么一报道，我就不细说了。另外还有一条新闻，有一位姓洪的，叫洪浩啊，叫什么呀，一个老师啊，他突然单方面发消息说中国一天订了126万吨美国的大豆，他这一张口下边就跑断腿，我就查了半天没有， 中美方双方都没有。我查了中国海关的开源数据，查了美国农业部的开源数据，查了美国海关的开源数据，哪儿我也没有找到这笔订单。这洪老师哪儿弄出来的呀？你看见了？这件事儿就别传了啊，反正我是没找着啊。另外关键的来了，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路透社和几家媒体的报道都差不太多，说中国在这次的谈判中首次把条件抬到了全面取消所有美方对华关税与出口管制，提到了这么一个，把所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所有的关税都给我去了，另外把所有的科技的管制你给我去了，否则不行。华尔街日报讲，被西方媒体普遍形容为这次是一个震撼与威慑式的要价，狮子大张口。那对吗？那你们说的这个是事先就拎着包里装的这个吗？你怎么知道的呀？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发言人都先后表示，美方若想真正解决问题，就必须完全撤销一切单边关税措施，还得到了交叉比对。然后这是金融时报讲，说中国官员在闭门会谈中据说是列出了清单，不仅要取消什么川普自2018年起加征的全部关税，还要废除针对半导体、 AI、 量子计算等行业的出口许可证的管制，这从拜登那时候的东西全过去了。好家伙，这次这时候何立峰啊，面带微笑，那是胜券在握，那个非常笃定的样子，是真凶啊！这次是可以啊，这来这一套。然后《华尔街日报》在另外的一篇文章里讲，说这次呢是准备采取的对美策略是强硬反击加精准让步并行的一个对美战略。强硬反击是什么呀？他现在认为，说习近平认为川普交易优先、情绪化决策的风格非常明显，所以说他对川普的判断就是呢，他愿意谈，喜欢大手笔，但是非常容易受情绪和话语的影响。这判断的对不对？我认为很对。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调整了他们对美的策略，一方面当面对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科技打压和贸易压力时，要采取更强硬的姿态进行反击，展示底线，我跟你拼了，这是这方面。另一方面也会在适当时机给予精准让步作为谈判筹码，来诱导川普做出那边想要的那个交易。你比如说，我可以在一些川普最要命关心的那些议题上做出让步，来换取美国在关键战略问题上的松动。你不是大豆吗？大豆值几个钱？100多亿美元，给你，你把那给我，你把关税给我去了，拿小东西，我把 TikTok 给你，然后你把那给我。他用这些小的东西来换取重大的利益。报道讲，中国把科技自立、提高制造业、减少对美关键材料依赖作为背景战略。我要的是这个，我要的是这个，然后我来进行跟你博弈，同时还有台湾问题等等啊。这个呢，台湾问题那事儿别说了，卢比奥刚才已经讲了。所以说他这次呢是强硬反击、精准让步，在科技封锁、关税、出口禁令这些上坚守反击，在非核心问题和次级问题上可以让步。我给你个面子，芬太尼的问题了，大豆的问题了，可以。然后利用川普要做交易的这个心理，我给你一个能让别人看得见的成绩，我让你找这个脸面，来换取美国在更重要战略议题上的妥协。人家这是这么准备的，控制节奏和主动权，给你甜头，我要拿回大的东西来，因为我不怕拖时间，你拖不起。 所以说这一次呢是华尔街日报，他这个写的很长啊，他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免得又说我长中国志气灭美国的威风，这不是我说的，这都是华尔街日报讲的啊，人家这讲的你就能看得出来什么状态。美国中国这边是做了精心的准备，准备的是很细的，无论是狮子大开口瞒天要价，然后呢这里边啊，他那你开那么大价能做到吗？肯定做不到，咱可以还价，咱可以交易吗？然后哎，我在哪方面我半步不退，在某些方面给你点甜头，然后把那个拿回来，这个是很厉害的。相比而言，你再看那边的主将贝森特，连李成刚是怎么回事他都没搞明白，两边的这种粗糙这种准备，这个是差太远了，妙算多者胜啊。你要在这边吧，通过华尔街日报这两篇奉旨放风的东西，我能够看出一个妙算来，他那个企图啊各方面你能看得出来，这边我还真没看出来，我还真没看明白。那看完贝森特，咱们再看川普。川普呢，这儿就是跟在去亚洲嘛，在途中跟记者就讲，他希望礼拜四和中国国家主席的会谈能够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他讲中国已经减少了俄罗斯石油，减少购买了，这个是有啊。他说呢，包括中石化在内的中国国有企业取消了一部分俄罗斯海运原油的采购，这是事实。川普讲，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你当然今天可能也看到了，中国正在大幅削减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印度则正在完全削减，因为我们已经实施了措施。所以说他与习近平的会谈充满了希望，称他们将讨论农业领域和中国芬太尼成分出口的问题。刚才说了那俩甜头有没有？有。说我们会讨论很多问题啊，他又提到了什么黎智英的问题啊，提到了台湾的问题等等。他我认为我们有可能达成一项非常全面的协议。非常全面的协议，问题是前一阵这几轮谈判你们也都没有谈一个全面的东西，谈的都是什么稀土问题等等具体问题，哪来的非常全面的协议啊？刚才那个动作，他在开始之前，他在开始检讨2020年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刚才这不说了吗？原来戴奇他们都给了画了句号了，哎，他把那个又翻出来了。他想干嘛？他想复活那个，那个是现成的，而且当初双方都签过字的，而且你中国理亏，当时你并没有履行的，是你违约。所以说他现在追究，大概想捡一个现成快的，大概就是恢复复活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现在能达成那个让人家买买买多买2000亿东西什么的，我认为现在已经不可能了，那个报价中国已经不可能接受了，此时已非彼时，今非昔比了。现在两边第一阶段，那川普大马金刀椭圆形办公室一坐，你看刘鹤当时吓得跟小鸡子似的，那时候两边那情绪可是高下立判的。现在呢，习近平手里已经有了一颗经济核弹了，你还指望着能回到那个时候？我认为现在已经不行了。也就是从贝森特整个的这个准备，包括川普的这种情绪，我对这次的中美谈判我是非常担心的。我认为这次非吃亏不可，人家那是精心准备，设计了好几道的埋伏，整个啊，《华尔街日报》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来的这些东西，他做了很多精心的准备，结果呢，反而看到这边还是这种大大咧咧，非常粗糙，非常仓促，啊，这还是完全由川普那灵机一动啊，脑子里的那些情绪所主宰。当时因为你别的说什么也没用，贝森特他们讲最后还是由我们家老大来决定，那最后他怎么决定他也没做任何研究和学习，可能当时我就看着这样挺好，他们就来吧。我觉得这一仗是打不赢的。那今天的时间呢也来不及了，本来还要跟大家说说四中全会之后啊，还是有一些说法的， 那留到明天礼拜一呢，正好新闻也不是特别多啊。明天呢，我们把这个话题再聊。那今天呢，咱们就把我准备的内容都跟大家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观点啊。我看看啊，来啊，这是 SHIGE 入夏了吗？想看小羊。哎，在这儿呢有一点小遗憾，今年呢我就没让他们繁殖，因为呢上次繁殖完了以后羊有点多了，最后这个夏天太难受了，因为我马上这就算入夏了嘛，你们那儿进入秋季，我这儿算入夏，今年呢大概又是一个漫长的旱季，去年的时候旱的大概得有几十天都没有下雨，整个的农场全黄了，整个当时的田野看上去一片枯黄啊，把羊给饿的。结果今年呢我就没让它繁殖，所以说今年呢我看啊，现在离假日越来越近了，有时间，现在天气也越来越好，有时间的话给大家拍拍我们农场里的一些最新的一种状态，也跟大家说说啊。硕说几万旧台币换一元新台币，血洗台湾人的财富，台湾人能不恨国民党吗？所以说就不要说光复这两个字儿，光复啊，光荣恢复，光荣回家，光荣解放，光复那两个字是很正面的，可是留给台湾人的本土人的，别说外省人啊，外省人他们是后来是既得利益阶层嘛，作为本土人，那对你整个来了以后，人甚至底下私下讲还不如他们日本那时候啊，我们那时候还能自治，还能说点什么，结果到这儿来好家伙，二八就开机关枪就杀人，完了以后就开始长达38年的戒严，有一个正常国家这么干的吗？所以说你老蒋公原来有多少英雄事迹，那你到了台湾以后，那你完全自己说了算，那时候没有共匪了吧，没有跟你捣乱的了吧，你70年代自己也形成了一个经济小腾飞，你为什么还要继续戒严啊？难道在你的理念中老百姓就应该在戒严的状态下生活，那就是你要的社会秩序吗？这就是你要建立的一个理想的国家吗？还当时什么军政训政什么的几个阶段，你这不鬼扯呢吗？所以说就说这38年戒严，无论如何这个历史人物就否了，这不是一件事儿，38年啊弟兄们。所以说你像我这样的爱说爱道的又不服不忿的这样的性格，我要在老蒋时期早让给抓起来了，所以说您就能想象，你看看习近平现在干嘛，台湾那时候就是现在这样，就这么严重啊。所以说哪来的什么光复啊，墨尔本老农 10% 关税是张口就来，关税治国，涉煤治国，想拆就拆，是想建就建，这个体制对总统似乎毫无约束力，作为世界最强国，这真是太危险了。盟国之间的互信破坏的结果是致命的，即使不一定是面上具体的冲突，无论美加和美欧现在之间的互信应该都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了，甚至已经是为了有而有了，只是表面上离不开而已。就说到今天，我看到日本我们是朋友比较多的嘛，说到高市我要把美日关系作为整个外交的基石等等，说的这些话全都没错，但现在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加拿大又如何，对吧，加拿大又如何呀，那你跟你日本能怎么样，你就把未来整个日本的命运压在美日关系上行吗？你跟他之间这薅羊毛割韭菜割得这么狠，你下一步高市后来看到这些评论了，我估计啊，他直接讲等和川普正式谈的时候，我要坦率的跟他谈中日美之间的问题，那估计是要说几句实话的，那有可能川普又生气气了，我再给你加 10% 吧，这不知道啊，这都不好说。 Michael 说加拿大也好其他国家也罢，不能依赖单一市场，依赖美国，依赖中国，依赖俄国，都不会有好结果。加拿大就算是倒向中国也可以理解，毕竟他的盟国邻国美国的总统 经常说要吞并加拿大，51个州嘛，他不会依赖中国了，因为毕竟价值观啊，包括现在中国的这个状态，谁也依赖不了。那德国倒是想依赖中国呢，你看现在他这趾高气扬的这个状态，把我们家大德国给欺负成这样，那你说谁跟他依赖去？谁也知道那肯定不行。但是呢，那我卖我的能源，那他现在我坐守这么大的一个聚宝盆，我这4000多万人，我过得不好啊，我经济衰退，我怎么了？我负着那么多的外债，我凭什么呀？啊，要不就说土豆这十年八年让他把这日子给做导航似的啊，这土豆是有问题了。好吃的说每家不应因现实的困难就彻底改变最亲密的盟友关系，实际上也不可能。一般的经济规律，买卖双方都在其中受益，反之都受损。加拿大的重油大部分是由美国南部的炼油厂来接受的，而这些炼油厂就是为这些油砂、为这些重油冶炼设计的。加拿大寻找更多的贸易伙伴，这很正常，不知有什么可指责的。其实指责的这些人不也是同时在看加拿大外贸单一的笑话呢吗？哎，平时这些人他指责加拿大，你看加拿大这帮左风们啊、左叉们把国家整成这样，因为现在人家想走向全世界了，哎，他们还骂。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我昨天看到的一个演讲，宾州的州长夏皮罗急言了，那你要和加拿大这样，我宾州就完了。因为宾州和加拿大之间各方面啊，它不是什么一个炼油厂的问题，它互相交织牵扯的那种贸易各方面那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一下我完了。夏皮罗直接昨天我看在那骂啊，在那讲，哎，这没办法。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